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如果有人问您，您是喜欢月亮还是喜欢太阳？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月亮温柔、皎洁、神秘的光，常常使人无法拒绝地畅游在思恋之情当中。但是太阳给人的那炙热明亮的光芒，更是让人无法阻挡。今天凯淳想与您分享的音乐故事中，就讲到太阳。1952年，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按照惯例呀，运动员们进场都要演奏各国的国歌，但是乐队的成员都非常讨厌墨索里尼的政府，于是他们借口说没有乐谱，从而拒绝演奏意大利国歌。但当意大利运动员入场的时候，乐队指挥临时决定演奏起意大利的歌曲《我的太阳》，在场的人一时间都愣住了。不过，大家很快都回过神来，于是成千上万的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居然跟着乐队开始洪亮的一遍遍高唱起这首我的太阳。从此以后啊，当人们提到意大利时，都会不自觉地想到这首著名的歌曲《我的太阳》。它也被人看为意大利的第二国歌。特别是当世界各国的著名美声男高音歌唱家们都把它争相作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或保留曲目之后，让这首充满恢宏气势的歌曲更是享誉世界。很多人都认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意大利民歌，但其实这首歌曲是意大利人卡普阿创作于1898年的一首爱情歌曲。歌词大意是这样：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光，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 当黑夜来临，太阳不再发光，我心中凄凉，独自在彷徨。啊，你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这让凯川也想起在圣经诗篇十九篇当中描述太阳，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Stai in fronte a te
创造宇宙万物和太阳的耶和华上帝，他才是真正的无可阻挡的真光的源头，他就是那真光。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呢，我们的海伦老师继续在我们当中。上一次啊，他特别跟我们讲到一个共享的原则，不但是从圣经真理方面，更是从我们家长的对于孩子怎么样来跟他们协商在家里做家务这样一个实际的生活操作方面。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你要让孩子来参与到家务活当中，首先我们就要邀请他们来共同与我们协商，来制定一个做家务活的计划，这是第一步。邀请孩子们与家长共同参与制定做家务活的计划。那今天呢，我们让海伦老师来继续跟我们来讲下面的步骤是怎么样呢？
第二个步骤，选择，也就是说妈妈负责哪部分的家务活，孩子负责哪部分家务活，爸爸负责哪部分。比如说哈，那这个选择分配由谁来决定呢？
通常都是我们家长说了算，说分配给孩子说啊，你哥哥干这个，妹妹干那个。
同样还是要一起决定，共同的决定。那么你可以说谁先来选择自己可以做的，每个人起码要做两件，这样子肯定是先选的划算了，后选的就吃亏了，是不是？比较无聊的、枯燥的或者难的或者比较脏的活，或者难度大的，那肯定是后选， 谁都愿意选的轻松容易的。所以呢你问每个人至少选两个，挑两个，谁愿意先选啊？一般来说你这时候如果跟孩子说宝贝儿你先来选嘛，他一般不会拒绝。他要是不理你，你就说好吧，那让妹妹先选，反正最后剩下的就是你的就行了。然后他一般来说他就会愿意说那我先选吧。就是那种智慧的方式都要运用。他说啊我来选哈。所以呢这就是孩子他负责来选择他要执行和负责的比如说两项家务活。这种选择的方式你可以让他显得比较趣味一点，就是有意思一点，毕竟是家庭活动嘛，不要搞得太严肃，跟公司开会似的，老板开会，那老板的员工那是没办法执行原老板，因为给工资嘛。那你说你要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副老板板着一个严肃的脸，然后居高临下的命令，他肯定不高兴了。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画一个大转盘，是吧，在纸上画一个转盘，那像那个披萨饼一样的，一块一块的，然后每一块写上家务活的内容，对不对，写上一圈，然后大家转这张纸，转这个盘子，转，你转到哪个指针在哪儿，那就是那个人的啊，也行。或者说呢，你可以这个像我曾经给大家就是用了一个方法，叫做玩大富翁的游戏。怎么玩呢？就是先大家不是都列了一大堆家里都有哪些需要每周都需要干的一些家务活吗？哈，那把这些家务活呢，就画成一个画成大富翁的那个走的一格一格的。然后每一格就是一个家务活，然后呢你就扔个骰子，大家就走，你自己扔到哪个家务活那儿呢，那个家务活就由你包了。对对对，每个人扔自己的骰子，然后你的骰子上写你的名字，你扔到哪个家务活你就把那个骰子粘在那个家务活上，你下次一看都知道这张纸板呢，你就贴在墙上啊，或者贴在冰箱上，那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下周呢我们又可以扔一次骰子啊，还可以轮换的，是不是？或者你可以直接让孩子做一个大的正方体，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大的骰子一样的，它六边嘛，六面。那如果你的家务活不超过六个啊，最多六个的话，你就在每一面写一个家务活的名字，是不是？然后大家就扔这个大骰子。你扔到哪一面朝上，那就是你负责的家务，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想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哎，你看弄家务活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好不好？
哎呀，海伦老师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了。其实做家长的，一开口就是好像对孩子下命令啊，让孩子你做这个，你做这个。或者做妻子的就是这样，老公你做这个啊，就是把家里面的这些事情想要分派给各个人。但实际上呢，海伦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用一些游戏的方法画一个大转盘啊，或者大家一起来扔骰子啊，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呢既在这个分配工作上都有了参与，更重要的就是每个人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感觉到哦，也不是谁指派我的，那是我自己扔了一个骰子就把这个工作拿到了。那所以呢，大家也不会互相抱怨啊，同时呢，也有了这种积极性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整个的一个参与到家务活啊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变成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很有兴致。共同的来参与，共同的把这个家建立好。所以呢，在这第二个步骤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共同分担的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大家要共同来承担，在这里呢，都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了。神剑
Thank you.
在我们的头脑中有许多令人厌烦的词汇，其中之一呢就是贫穷。贫穷意味着缺乏，没有安全感，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普遍认为啊，物质生活丰富了，人就脱离了贫穷，就有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当然也被人尊重。可是贫穷不但被划定在物质上，更被划定在精神层面上。于是现代人呢，就使用了贫穷思维这个词汇。被总结出的贫穷思维模式有以下的特征。第一，从不向远看，只满足于今天。第二，只赚钱，从不花钱。第三，有好处全要自己独享私藏。第四，自己不行都是因为别人没有提供条件。但奇怪的是，同样相反的做法也会被认为是贫穷思维的表现。第一，那些有长远计划却不愿意走最小一步的人。第二，那些还没有赚钱就天天刷爆信用卡的人。第三，那些连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都要拿出来分享的人。第四，那些明明自己不行还硬要说自己行的人。看到这些就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感觉就是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怎么着都是贫穷。在圣经当中更博人眼球的词句出现了，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何心灵贫穷的人在耶稣的眼中却被看为有福的人呢？很多解释说，因为心灵贫穷的人，他们才会来谦卑寻找上帝的帮助。但凯传更相信，主耶稣的焦点绝不是在夸赞贫穷本身有福，而是在夸赞那些认识并承认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因认识到了自己的贫穷是来自心灵的，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用物质世界的丰富来填满，所以呀，他们才要来寻找上帝的帮助和拯救。因此他们找到了进天国的门，他们的福分正是在此。贫穷反成为通向永恒祝福的记号。由此看来，贫穷能成为有福的记号，关键是有没有认识到并承认自己是贫穷的，从而生发出改变的心，并为此寻找到真正的出路，那就是主耶稣的拯救。心灵贫穷本是对人的咒诅，但在耶稣里却可以成为最大的 祝福呢？让我们来听神的话，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们。
有光透进荣耀照明，凝聚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第十家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照明，凝聚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